手机、浪花与海。有个凄美的传说，菲律宾岛中某个老酋长的儿子游泳的时候不幸被巨海被夹住了，小伙子很快筋疲力尽，呛水而死。后来人们在大海背里呢发现了一个足有7公斤重的珍珠，老酋长因为悲伤而病倒，最后毫不犹豫地把珍珠送给了为他治好病的英国人。这个故事虽然传奇凄美，但我读的时候忽发奇想，如果当时小伙子手中有一部手机，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了吧。说得有些远了。5年前呢，爸爸就有了一部比板砖还板砖的手机，那时手机颜色单调，通体死板的黑色，我当时叫它板砖。现在知道它是一种模拟手机，已经被淘汰，但萦绕在它周围的那些美丽的故事却仍然在不断地被一些有心的人提起。记得爸每年回老家时总不忘带上他那部板砖。爸16岁参军，后来转业基层，熬了几年之后成了比芝麻小点的科级干部。小的时候兄弟多，生活一直很艰苦，所以爸了一醉了就诉苦说，年轻时自己吃了不少苦，方才有了今天。5年前板砖手机值好多钱，爸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买到一部，自然是十分珍惜吝啬。爸对手机的珍惜更多的表现在过年的时候，比如年夜饭后爸让奶奶用手机给姥姥通话的时候。当时的情形恍惚是从爸掏手机开始的，爸用那双粗大的手从贴胸的内衣袋里摸出手机，轻轻地拨通递给奶奶。大伯表哥们一旁瞅着，爸的脸上泛起一种抑制不住的自豪。奶奶双手接过来，像给姥姥发电报似的通起话来。有了手机，大伯表哥们也方便了几回，最重要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爸的出息，他是爸的车，是爸的票子。而爸对手机的吝啬主要起源于我。由于我一直对手机有种强烈的拥有欲，所以经常要来爸的手机带上一会儿，并因此感到非常的自豪。爸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慷慨的。98年夏天，奶奶因病来到县里住在我家，而年迈的姥姥又不幸腿骨摔折了，原本幸福的家庭笼罩了一层阴影。幸好这时姐考上了山东大学，给阴雨天带来一片彩霞。这一切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当我再问爸要手机的时候，爸便常骗我说手机不在自己手里，其他人用着，再也不肯借给我。我因此感到非常沮丧不解，甚至以为爸不喜欢我这个唯一的儿子。之所以说爸在骗我，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放假的时候，女友来到我家，中午留她吃饭，她说呢要给家打个电话，结果座机不知怎的总也打不通。我自告奋勇地说没关系，我去找爸要手机去。我来到爸的房间，门虚掩着，我推门伸进头一看，爸正专注着摆弄着手机匣子。爸见我进来，忙把手机匣子塞进抽屉里。我便说，爸，你的手机给我用用好吗？我的声音出奇的委婉，而爸呢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我不死心，接着说，为什么不行？爸，我女朋友有急事儿。哎，你别告诉我说手机不在你这儿，我刚才看到你的手机了。爸有些生气，说不行就是不行，打不通就去外面打，手机不能给你用。我当时差点没哭出来，我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和我过不去。本以为爸会满足我这次小小的虚荣心，没想到我拉着女朋友连饭也没吃就跑了出去。此后半个多月，我一直住在朋友家里。我恨透了爸，我发誓自己去攒钱买一部手机。现在看来，自己当时的行为虽然有着青年期独立的意识，更多的还是在和爸爸赌气。后来气消了，我回了家，爸似乎比以前更加关心我，只是爸的身体显得越来越不如以前，而我呢，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自己攒钱买一部手机。开学后，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做家教， 假期做较辛苦较把握的小生意，有时发表一些文章攒些稿费，平时呢是省吃俭用。终于在2000年10月份，我有了一部自己的新款摩托罗拉数字手机，它是我的小板砖，同样是一部心血的结晶。我第一次凝视它的时候，它那精致小巧的外表同我脑海里板砖似的模拟手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我有一种暧昧的欣慰。我要把它带回家，用它证明我并非无能，就像长江的后浪用高度证明自己存在一样。寒假时，我先和女友一起去了威海，天高云淡，风景很美，浪花亲吻着女友长长的睫毛，冲刷着我热血的胸膛。我把自己攒钱的经历轻轻地讲给她听，女友静静地偎在我坚实的肩膀上，注视着蓝宝石般瑰丽的海，好久没有回应。一阵海风吹过，浪花夹杂着潮湿的空气飞溅开来，女友忽然有了灵感，轻轻说出一句韵味深长暧昧的诗：每朵浪花都是海的孩子，美丽属于浪花，所以伟大属于海。当我重返故乡，准备拿着自己的新款数字手机向爸炫耀时，却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爸因病提前退休，到海边疗养去了。现在我已经知道，爸的确已经卖掉了那部板砖手机，在98年，在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里，而且当时爸还瞒着家里悄悄卖了300毫升的鲜血，为了给姐圆那个大学梦。知道这些事儿后，我忽然又回忆起那片有着浪花和海的地方，以及一些潮湿的液体萦绕在我的周围。每朵浪花都是海的孩子，美丽属于浪花，所以伟大属于海。手机想必也是如此吧。